各位朋友，弟兄姊妹，早安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继续《圣道在我心》创世纪读经系列、灵修系列。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创世纪29-32。我们给他一个题目是圣经是面让你看到自己的镜子。你喜欢照镜子吗？你在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会看见自己什么地方不干净，于是呢就去好好洗一下。圣经呢就是这样一面镜子，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真实的本相。在创世纪29-32我们要读的时候，大家可以回看一下28章。28章讲以扫和雅各的故事。在创世纪中，这实在是引起人非常共鸣的事儿，也让我看得很惊心动魄。我常常看到自己就像里边的人，也透过这两个人看见人性，看见我自己的内心。所以圣经这面镜子让我们看到神，也看到自己。在28章，你看以扫娶了两个妻子，他的父母看不中迦南女子，他就又娶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伊什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。这让我们看见以扫尽管是圣约家庭的孩子，但他整个人生就是想着怎样最少与那一位神交集。他甚至都卖了长子名分无所谓，他只是在行为上有一点模仿基督徒，想着神要求我最少程度符合神的要求，所以他就娶了亚伯拉罕肉身的，而不是凭着应许生的后代。这给我们很深的提醒你看，表面来看雅各现在年龄很大了，但还是孑然一身，因为他有一个婚约的约束，就是他不能娶外邦的女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他不是凭着血肉在这件事上贸然冲动，但以扫呢却非常自由随便，这就是今世风俗的影响。相比之下，别人看基督徒在很多事情上束手束脚，但是非基督徒呢仿佛很自由，他们想咋活就咋活，想干嘛干嘛，想跟谁交往跟谁交往，想娶谁娶谁。然而这其实是一种诱惑，因为路太多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正路在哪里。如果没有方向任何风都是逆风。因为这个世人唯独对于真正与神交往，能够留在圣约应许中的平安，他们却不怎么关心。他们想着最少参与，最少让神改变内心，这成为这个世界生活的世界观的一个基础。那我们看雅各呢，雅各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属灵的人，他实在是冷漠自私，非常自我。你看创世纪前面说利百加不能怀孕去找以撒，以撒就说好，我为你祷告。以撒他就有长子名分所赋予的那种领袖的责任感。但是雅各呢，你看当拉结不能怀孕到他面前，他就很生气。圣经写得很好，雅各说我管不了，我又不是神。所以雅各这个人，甚至你看他跟神交往，他在伯特利遇见神，都是一种交易类型的。他对神说，神啊，你如果与我同在保佑我呢，给我食物衣服呢，使我平安回到我父家，我就以你为神，我就献上十分之一。你说有这样跟神交往的吗？他这种做交易的方式已经深入骨髓，已经影响到他与所有人交往的模式。这是一种狐狸型的交易型的模式，让人很不舒服。他非常狡猾，属灵属事都要抓，甚至雅各的行为也使他在圣约平台陷入危机，因为他要离开圣约群体，离开上帝命定的应许之地，这实在是非常危机之时。你说在这样的时候，在一个非常暗淡的景况中，上帝到底怎样做他的工作？所以创世纪最精彩的主角，请记住是上帝。他在雅各这种冷漠自我的人生中做着伟大的雕琢的工作。那上帝怎么样来 雕琢雅各呢？他让雅各遇见了一个比他更狡猾的舅舅拉班，遇见一种更糟糕的那种交易型，更冷漠更冷酷的人，以此来雕琢他，让他认识到他自己是谁。另外一方面啊，让他内心深处那些美好的自己拼命要抓的梦一一破灭。他完全因着美貌而喜欢拉杰，爱情成为他的偶像，爱情让这个老男人的内心点燃了激情，但是他梦想的是拉杰，娶的却是莉亚。在这样的内焦外困的危机中，上帝还在雕琢着雅各。而雅各一旦结婚，娶了一对姐妹莉亚和拉杰，整个家就陷在争风吃醋之中，完全不像是一个圣徒的家庭。而他自己呢，也没有那种敏锐的属灵意识和担当的责任感，就是他不能在家里有属灵的领导力。在这样一个很世俗化的家里边，我们看见的是失败的基督徒的人生，然后他自己也用各种欺诈不断地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各位，请你想一下，要是换作你我，在我们身边出现拉班这样的人，出现这种幻灭，我们是不是会非常抱怨呢？是不是认为这不是神安排的？我们是不是渴望远方的诗意的美好和那一片海呢？我们会不会逃避上帝对我们的安排和雕琢呢？所以啊，我说这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地方，我们因着抱怨常生活在别处，而不能看见神的工作。其实啊，神就要在这样的生活中安排拉班，安排幻灭，好让你我真能被他对付、雕琢和成长。所以抱怨、不感恩、不承认对上帝的主权忽视，是顽劣本性的体现。所以各位，你是感恩还是抱怨呢？你是真的反省呢？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呢？所以圣经非常讨厌抱怨，因为抱怨的人跟神是貌合神离，他们不能经历神的工作，也看不见神的工作。我们抱怨周围的环境，抱怨遇见的人，原因就在于我们也是这样的人。因为你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你就会老看见周围的自私。你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人，你的周围也充满了暴力。你是愤怒的人，你的世界也充满愤怒。神呢，就安排环境来雕琢你。神完全可以借着环境对我们讲话，因为我们的神不是偶像，他是一个说话的神。当你在船上快要沉下去，祷告求神救你，飘了一块木头，这不是偶然，乃是神借着木头对你讲话，他要回应你的祷告。还有一点我要特别来提醒你，看雅各尽管看起来冷漠自私自我，但有一点的确是神在他身上动工的一个地方，就是他比以扫内心深处啊，还是有对神的那种敬畏，他更能够信靠神的应许。尽管他用世俗手段不对，但是至少他还是愿意跟神交往，他至少是敬畏神的，他不敢离开神的护理和带领。所以尽管在那么暗淡的生活中，只有这一点是他不敢丢的，他还是要回到圣约群体，不是离开就不回去了，所以他想回去。不管你怎么看雅各和以扫，至少雅各啊，在内心深处对神的赐福还是有热心的，他还是渴望得到神在圣约中的应许和福分，也渴望得到神自己。他也知道跟神相遇是很可怕的一件事，但是他还是能够愿意去抓住机会，就要与神同在，哪怕神把我搞得伤痕累累，哪怕我腿瘸，我仍然要回到神身边。弟兄姊妹，你在神面前会有伤痕，但是神在雕琢你，雕琢的背后显明神的爱。所以我们不能调侃雅各哈，因为将来我们见到雅各，我们说老男人这种话，估计会有非常难为情，所以我们也愿意收回哈。所以弟兄姊妹起来吧，珍惜每一次与神相遇的机会，珍惜教会的每一次活动，珍惜你听的每篇道，珍惜你身边人的每一句话，因为神都在借着他们工作，就在今天，就在此时，就在此刻。今天的语音有点长哈，我相信也是神感动我们，共同相遇在此刻， 好让我们对神说，神啊，你的作为何其伟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借着雅各的故事让我们看见你的雕琢，我们是你的艺术品，只是很多时候油漆未干。愿你来怜悯我们，让我们既看见你的作为，又能够不要骄傲，乃是顺服，并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而活。愿你引导恩待感动雅各的灵，加倍感动我们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